约拿书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旧约律法书的部分，并且我们也看过了圣经历史书的部分，另外也看过了一些智慧书，像传道书等等。接下来的几个单元，我们要研读的是先知书。首先，我们要看约拿书，还有纳鸿书，从约拿和纳鸿这两位先知开始，再来是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，然后要看大先知书。称为大先知书是因为很长，再看以赛亚书还有以西结书。那么什么是预言？预言在讲什么？要知道先知都是很平凡的男人或女人，男女都可能有先知的恩赐，先知也有女的。但是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是平凡的人，却有不平凡的功能，这功能就是为上帝传话。但是为上帝传话之前，要先能够听到上帝说话，你必须先听到才能传话。他们是怎么听到上帝说话的呢？是透过话语和图像。这些话语会变得很沉重，成为先知的负担。这种感觉我很能体会，心中有话，非得一吐为快，把话传出去，才能够把重担交给别人。先知有极大的重担，非得把上帝给他的话传达出去，他才能够卸下重担。但是先知领受的不见得是话语，也可能是图像，有两种图像。清醒的时候所领受的叫做异象，睡觉的时候领受的是异梦。上帝就是透过这些方式把话传给人。各位，我们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有几种不同的方式。上帝可以出声向身体说话，用人耳听得见的声音说话。上帝可以震动空气，造成声波，发出声音来向人说话。但是上帝不常用这种方式说话，他出声说话的时候，很多人以为是在打雷，但是他确实可以出声说话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上帝对耶稣说，你是我所喜悦的爱子，当时上帝就是向身体说话。上帝也可以向人的理性说话，虽然你的耳朵没有听见，你的理性却很清楚地感受到。上帝也可以向你的灵说话，透过你的灵让你开口说话，但是你的理性不懂这些话。用方言祷告就是上帝的话透过你的灵从口中传达出来，但你的理性不明白在讲什么。所以上帝可以传话给人的灵、理性或身体，再由身体传给理性，或由灵传给理性，但是最后都必须从口传达出来。而上帝也可以跳过灵和理性，直接向身体说话。他就曾经用驴子传过话，巴兰的驴子。上帝透过驴子的身体和嘴巴说话，当然驴子没有理性也没有灵，但是上帝不受限，他可以透过各种管道来传话。他可以直接向身体说话，让话从口中出来，可以向意念说话，让话从口中出来，可以向灵里说话，让话从口中出来，或是从灵里经过理性再从口中出来，有很多方式，但是最后都必须从口中出来。人就是透过这些方式领受上帝的话，然后传达出来。领受的信息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在人犯错的时候挑战人悔改，一种是在人做对的时候给他安慰。因为以色列人大多是在做错事，所以先知信息大多是挑战而不是安慰。等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会看到前半部是挑战，后半部才是对这些百姓的安慰。所以从领受的预言可以看出百姓的境况，犯错他们就会领受挑战，走正路他们就会领受安慰。假先知只会给第二种信息，真先知给的信息两种都有，而且符合当时的需要。但是假先知只讲大家想听的话，假先知只给安慰的话，真先知比较常常给挑战。因为人做对的时候，上帝通常不会说什么。 好比你工作做得好的时候，老板通常不会来找你。如果老板来找你谈话，通常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。所以上帝比较常在百姓做错事的时候透过先知传话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先知常常被说成是乌鸦嘴，因为他们常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加以批评或报告坏消息，像先知耶利米就变成乌鸦嘴的代名词。其实耶利米也有一些很好的安慰信息，像是我为你们定的计划是要赐福，不是要降祸。不过耶利米的话大多很严厉，这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做错了。上面我们大略介绍了先知书的背景，现在要来看两卷小先知书，约拿书和纳鸿书。关于这两卷小先知书，约拿书和纳鸿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地理还有历史背景。这个太复杂了，各位不必忙着抄下来，这是参考用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地理环境。我为什么把约拿书和纳鸿书放在一起呢？第一，他们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地方，并且去同一个地方。这两位先知的信息也很类似。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哪里人。约拿出生于拿撒勒附近，在拿撒勒人眼中是个英雄。我猜想耶稣小的时候一定也听过约拿。很特别的是，在所有的先知中，耶稣只拿自己和约拿相比。两个人是同乡，很有意思。纳鸿的家乡则离拿撒勒很近，拿撒勒在这个地方，他是加百农人。加百意思是村子，农的发音近似纳鸿，懂了吗？你们以前都没想到吧？阿拉伯文的村子念作库法，这是从加百演进来的。加百农这个名字指的是纳鸿村，加百农是耶稣当年侍奉的基地，所以耶稣和这两个先知有密切的关联。各位，这两个先知都来自北方，那是以色列和各国接触频繁的地区，南边是山区，很少和外国接触。但是北边因为和外国接触频繁，所以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。这是因为加利利位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上，有一条从欧洲来的道路往下一直通过这条海岸，越过这里以后继续往南到阿拉伯，另一条从非洲来的道路从埃及往上走这条海岸，经过这里以后往大马色，再继续到印度和中国。所以任何人想从亚洲到非洲，或是从欧洲到阿拉伯，都会来到这个十字路口。十字路口上有一座小山，就叫米吉多。米吉多山的希伯来文是哈米吉多顿，这个名字很有名，你应该听过吧。这是末日最后决战的战场，所以拿撒勒就位在这座山上，俯瞰这条十字路口。耶稣小时候一定在这里看到南来北往的人潮，有点像机场的大厅，有各国的人穿梭在当中，所以加利利和各国接触频繁。但南边的犹大山地则是一个单一的民族，跟外界完全隔绝，也不在交通要道上。这里有这两股影响力，耶稣在这个国际地区很受欢迎，但是在南边的犹大地区就不受欢迎。最后耶稣就是在南方被钉十字架的。这是一点简单的背景介绍。约拿和纳鸿都是北方人，都来自拿撒勒附近，所以他们都很熟悉各国的事情。另外他们两个人都是去同一个地方，也就是亚述。请看这张，这个地区都是沙漠，也就是阿拉伯沙漠。中东的肥沃地带分布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、尼罗河附近以及约旦河附近。这块半圆形的土地一般称之为肥沃月湾，所以无论想到哪里去，一定会经过应许之地。这里是各大洲的中心地带，它是大海和沙漠之间一条狭长的土地。这块小小的圣地可以说是 承受了来自东西两方的威胁。东西两方在这一小块地上争夺权力，两边都不断地想用各种方法来征服对方。埃及想征服美索不达米亚，美索不达米亚想征服埃及，双方都得经过这个十字路口。有人这样说以色列，你若住在十字路口上，一定会受到欺压。确实的情形就是这样。北方兴起的势力是今天的伊拉克，也就是海山的地盘。但是在当时，这里叫做亚述，首都在尼尼微，离这个地方很远。但是他们来征服埃及的时候，是从北边经过圣地而来的。虽然这是东边，埃及在西边，其实这条走廊是南北向，因此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威胁都是来自南北两方，他们就住在那条狭长的走廊上。这两个先知为什么都去尼尼微呢？虽然他们的年代相隔250年，好像应该是150年，等一下会再确认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历史背景。约拿是第一个去挑战亚述的先知，纳洪则是最后一个。一个是西元前770年，一个是西元前620年，两个人相隔了有150年。这两位先知会去亚述，是因为亚述人作恶多端。亚述帝国一共延续了有750年之久，他不断地拓展疆土，有一段期间甚至征服了埃及，绕过肥沃月湾，占领了埃及，最远到达提比斯城。所以亚述是一个很大的帝国，也出了几个很有名的人物。等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会看到亚述王西拿基利。但是亚述在1354年建国的时候，是从小国逐渐扩张版图，可是他们扩张版图的方式十分残暴。亚述是历史上以残暴出名的国家，他们发明了一种非常残暴的做法，就是刺穿敌人的肚腹，在地上竖起尖木桩，然后他们把敌人用尖木桩整个穿透。各位想象肚子被刺穿的痛苦，留在那里等死。他们刺穿了成千上万的俘虏，根本是用恐惧在统治人民。大家都很怕亚述人，这是一个血腥的国家。这是先知纳洪说的。讲到尼尼微城，先知纳洪说，祸哉这流人血的城，他们真是杀人不眨眼，手段非常残暴血腥。只要亚述觊觎哪一个国家，那个国家的人就会吓得半死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。这张图是要显示约拿跟纳洪相隔的时间很长。西班牙也提到亚述，但是最后是纳洪来宣布他们完了，上帝要除掉你们。果不其然，尼尼微城在西元前612年被毁，5年后，也就是西元607年，整个亚述帝国消失了。就在纳洪之后不久，但不是在约拿之后，那是约拿的问题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。以上是大略的介绍，现在来看约拿的故事。这大鱼的故事还真是有点疑问，很多人在辩论这个故事到底是虚构还是真实的，到底是神话还是历史，到底是传说还是真有其事呢？还是像《木偶奇遇记》那样是个童话故事？在迪士尼的电影里头，木偶皮诺丘进了鲸鱼肚，现代学者恐怕都会说这个故事并不是事实。有的说这是一个预言，故事中还有道德教训，用想象出来的故事来挑战听到的人，基本上这是用来鼓吹宣教的材料。用这个预言来提醒以色列向全世界传福音是他们的任务。 约拿不该逃避这个宣教的任务，他的故事是提醒以色列汲取这个教训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只顾自己，不去侍奉各国。所以这个故事是要提醒以色列不要忘了自己的任务。问题是，圣经中出现比喻的时候，都会清楚地说是比喻。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众人，比喻当中不会有神迹，但是在这个故事中却有八个神迹。我们没有听过比喻当中有神迹的，比喻只是一个故事，在讲一件发生的事。有些学者说，约拿书是一个预言，可是问题又来了，除非圣经上明讲，否则不该随便把它当作预言来看。圣经上确实有一些预言，但是圣经没有说约拿书是预言。可是那些学者说约拿书是预言，他们说约拿这个人物是代表以色列，就像约翰牛是代表英国，而山姆大叔是代表了美国一样，是用神话人物将一个国家拟人化。这些学者说约拿被吞进鲸鱼肚，是在比喻以色列被掳，被外邦吞吃掉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。但是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同意，我们可以轻易驳斥这些人，证明约拿书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。从几个重要的特点可以看出，约拿书是在陈述事实。第一，约拿书的风格和圣经中的历史书一模一样，他的用字、风格、文法和列王记一模一样。第二，约拿书所描述的内容还有地点跟人物都是再真实不过的，列王记中也提到约拿这个人，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是耶罗波安二世时代的人，父亲叫做亚米泰。圣经中的历史书确实记载了这个人。第三，耶稣也把约拿看作真有其人，他相信约拿确实曾经被大鱼吞进肚子里。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，耶稣在拿撒勒长大，约拿也是在这里出生。更重要的是，比喻和预言的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第四章。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，约拿为什么要逃避？一旦知道答案，就可以明白约拿书。恐怕很多人根本不会去问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大家那么想把约拿当作一个虚构的人物呢？为什么不肯接受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呢？有两个主要的反对理由，我们应该来探讨一下。第一个理由是约拿所遭遇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。第二，从心理上来看也不可能。一个犹太传道人怎么可能使全城悔改信主呢？他根本也不是那个城里的人呢。就好像一个犹太人来到我们特拉法加广场讲道，从心理上来看不可能让全伦敦的人都悔改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两大反对理由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理由，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吗？上帝有可能让这种事发生吗？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。第一，人有可能被大鱼或鲸鱼吞到肚子里去吗？各位，我以前曾经在下方圣彼得牧会，那个村里有一个铁匠，他有个儿子住在美国，名叫霍尔布朗，他专门在加州的海洋世界训练鲸鱼。他把一只鲸鱼和一只海豚放在一个巨大的水槽里，鲸鱼跟海豚成了好朋友。后来那只海豚不幸死了，鲸鱼不肯让别人来碰这个好朋友的尸体，这只鲸鱼为了保护海豚，就把它含在嘴里三天，含在口中。他不断地把海豚带出水面，希望海豚可以再度呼吸活过来。同样是哺乳动物的鲸鱼，希望让海豚活过来。 霍尔布朗把那三天拍摄的影片放给我们看，海豚的体积跟人差不多，那个现象实在很不寻常，让我忍不住深思。其实我这里有一张很旧很旧的新闻简报，大约是在应该是1921年发生的事吧，我现在一时找不到日期。有一个叫做詹姆斯·巴利的人在福克兰群岛的捕鲸船上，捕鲸船把捕鲸工人放到小船的上面，让他们去追捕一只鲸鱼，结果那只鲸鱼从水底翻覆了那艘小船，四个捕鲸工人掉进海里，其中三个获救，一个失踪。船长在日志上写道，小船翻覆，詹姆斯·巴利恐怕溺死了。后来他们捕到那条鲸鱼，将那条鲸鱼剖开后，看见鱼肚子里有东西在动，开肠破肚后赫然发现詹姆斯·巴利就在里面，他当时已经不省人事，但是还在呼吸。几天以后，他在船长室中清醒了过来，然后正常的度过他的余生。只是当初詹姆斯·巴利身上没有被衣服盖住的皮肤都被鲸鱼肚中的酸液给侵蚀了，那些部分的皮肤都变成了白色，以至于他的外表从此变得很怪，不过他生还了。所以约拿的故事是有可能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太小题大做了，我们这样做实在很愚蠢。我来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救世军的军官曾经说过，如果圣经说约拿吞了鲸鱼，我也真心相信。这种盲目的信心只会让世人嘲笑我们，虽然说在上帝万事都能，但是圣经并没有要求我们相信荒唐的事情。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想法，在鱼腹中的约拿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？我是看到鲸鱼想让海豚呼吸的纪录片才开始问这个问题的。后来我重读约拿书，很惊异地发现一切证据都说明鲸鱼叼起的是约拿的尸体，证据就在这里。如果你仔细读约拿书二章，会发现约拿已经溺毙。约拿书说，船上的人把约拿扔进海中时，他沉到了地中海的海底，他沉下去，下到山根，头被海草缠绕。人在水里只要一分半钟就会溺死，沉到海底至少也要一分半钟。我以前总以为那条鲸鱼张口浮在水面上，然后他们刚好把约拿扔进海中，儿童主日学的图片都是这样，没有一张图片是描绘他躺在海底被海草缠绕。那条鲸鱼显然是叼起了他的尸体，而且他在祷告中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，我在阴间，我在深坑中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约拿他在溺死之前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，大水环绕我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。果真如此的话，这些证据就显示出约拿并不是从鱼腹中生还，而是从死里复活的。鲸鱼把他吐出来的时候，上帝重新连接他的身心灵，这样耶稣的话就更有道理了。他说，约拿怎样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我不是要给怀疑的人找一个比较容易解释的说法，因为从鱼腹中生还比从死里复活容易相信。我不是要否认经文的话，而是要找出真正的含义。我们所听到的教导会让我们对经文有一些既定的印象，因为主日学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，但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可能会发现自己错了。我相信约拿是旧约圣经中最好的复活例子， 他死了三天三夜才复活，所以耶稣就用约拿来形容他自己的经历。他说，除了约拿的神迹，没有别的神迹显给你们。当时心存怀疑的犹太人要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，不管鱼腹中的约拿是死是活，只要是上帝的作为，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。这里我们再度遇到神迹方面最大的问题，因为约拿书中有八个神迹，不只是一个而已哦，是八个神迹。但是大家通常只知道一个，就是鲸鱼的事。其实最后一章有一个神迹比鲸鱼的神迹还大，上帝吩咐一只虫去做一件事，那只虫就照做了，那才是个大神迹。我的朋友在加州训练鲸鱼，其实这个工作很容易，鲸鱼的智商很高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虫的表演。你看过吗？我没有看过有人想训练虫，但是上帝能够吩咐虫去做事，这才是个大神迹。每次有人问我，你该不会相信约拿和鲸鱼的故事是真的吧？我会说，这不算什么，我还相信虫的故事呢。对方听了通常是一头雾水，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完全掌控他所创造的一切。来看一下这八个神迹。上帝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风浪大到船都快要毁掉，水手就抽签看是哪一个人惹上帝生气，上帝能够掌控抽签的结果。使徒行传一章就是一个例子。旧约时代的人抽签是因为上帝能掌控抽签结果，但是人不能。人丢铜板的时候，上帝可以决定要让铜板转几次，因为他能掌控一切。他们把约拿扔出船外以后，上帝就平息了风浪，然后他差大鱼来吞下约拿的尸体，再来他吩咐鱼把约拿吐出来，接下来他让一棵树在一夜之间长大，那是一棵蓖麻树，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照片。然后他吩咐一只虫来吃这棵树的根，树就死了。接着他差来一阵沙漠的焚风。这卷短书八次描述上帝掌控大自然，你得在三种观点中选择一种。其中一种是圣经的观点，其实各样的观点很多，我这里只提三种。我们再一次来探讨世人对神的观点，来看看英国人普遍相信的三种主要观点。这三种主要的观点差别在于相不相信起初是上帝创造世界，以及他是否仍然在掌控世界。无神论说上帝没有创造世界，所以他没有掌控世界，那是无神论很常见的观点。但是英国最常见的观点是自然神论。自然神论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，但是他现在无法掌控世界。我要说，教会中大多数的人是相信自然神论。有人曾经问我，灵恩复兴运动对英国基督徒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我礼拜一会在你们学校向六年级的学生谈到这个。最大的影响就是把自然神论者变成异神论者，重新相信有神迹存在，懂吗？因为自然神论者不相信神迹，他们会上教会，会感谢神创造天地，但不会为天气祷告，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无法改变天气，他们不期待神迹，因为认为上帝无法干预。可怜的上帝已经无法掌控大自然了，现在是由自然律来掌控大自然。但异神论是圣经的观点，相信上帝当初不但创造世界，现在仍然掌控世界。各位，有一种人实在很奇怪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相信神迹存在，但周一到周六却不相信神迹今天仍然存在。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认识一些基督徒，只要是圣经上出现的神迹他们都相信，但是今天发生的神迹他们一概不相信。他们实际上相信自然神论，但理论上相信异神论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圣经的观点是一神论，创造万有的上帝仍在掌控万有，那从心理学来看，全城都悔改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来看看那座城的样子，这就是约拿时代尼尼微城的样子。当时的尼尼微是一座大城，规模很大，可是今天只剩下了这堆废墟了。约拿去向他们传道的时候，全城的人确实悔改了。一个外国人来到这里传道，他们相信有神，甚至很迷信，这是个好的开始。第二，他们犯了罪，罪恶感会使人胆怯。当约拿指责他们犯罪，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。第三，复兴的火从基层往高层点燃，直到皇宫。第四，他们从约拿身上看见证据，你的身体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约拿就讲了他的故事。他说，天上有个神，我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这是我逃避的后果。所以他们眼前就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证据。最重要的是，圣灵动工的时候一定会有果效。我相信确实是全城的人通通悔改，耶稣也相信，他说在审判日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，因为他们听到我的真理就悔改，你们却不悔改。当然我们要问的是，约拿为什么逃避他的任务呢？这是整本书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一般人很少讲第四章，其实这里是整卷书的重点。约拿为什么这么不情愿？约拿他为什么不想去那里传道？他主要是想到谁呢？他决定逃走，先是逃到约帕，然后在约帕那里找到了一艘船。约帕有一个港口，他找到一艘船要前往西班牙。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蓖麻树长成什么样子。后来神安排了一棵蓖麻树在一夜之间长大，这种植物它长得很快。为什么约拿要逃避这个任务？他为什么不情愿去做？有些人说他只想到自己，他只是不敢去，他怕受到刺穿的酷刑，换作是我也会怕。他知道那座城的人很残暴，他不想被木桩刺穿，所以就逃跑了。这是一个推论，但是错的。各位想想，水手把他扔进海里的时候，他其实很高兴，所以他应该不怕死。第二，有人说约拿想到那城里的人都是外邦人，外邦人不需要认识以色列的神。有些人反犹太人，但约拿却是反外邦人，是这个原因吗？其实约拿逃到他施的外邦人那里，所以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外邦人那里。有人说约拿他是讨厌全世界最凶恶的亚述人，所以不愿意去向那种人传道，应该不是这样。还有人说约拿是想到以色列，因为当时的亚述是弱小以色列最大的威胁，亚述的国势最强，不断在扩张版图，弱小的以色列是他们的下一个猎物。约拿不想去以色列的敌人那里，他们威胁到以色列的未来了。我认为上面这些原因都跟事实相差太远，我们让约拿自己来解释。他去传道后，全城的人都悔改，灾祸没有降临。他告诉他们，六周内若不悔改，上帝会消灭尼尼微城。结果他们悔改了。换作是布道家格里汉，一定会兴奋极了，看到全城都悔改。但是约拿并不高兴，他反而很生气。他去坐在城外的一座山上，对上帝说，我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很了解你，我知道你会放过他们，我知道你只是在威胁他们，不是当真要毁灭他们。约拿这么跟神抱怨，他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他知道他所传达的警告其实是个呼吁。难道他不希望人得救吗？难道他心胸狭窄到不希望人悔改吗？我不认为如此。约拿对上帝说， 我在本国的时候，岂不是这样说吗？你是有怜悯的神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就跟你讲过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得回去看列王记，看约拿在以色列遇到了什么事。因为这件事约拿书没有记载，是记载在列王记中。列王记说，上帝呼召约拿成为先知，差他去见以色列一个昏君。这个王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于是上帝就差约拿去向这个昏君传话。约拿很肯定地说，对啊，该给这个王一点教训了，你要我传什么话呢？上帝说，你去跟那个王说，我要赐福给他，我要扩张他的疆土，让他成为大国。可是他是个坏王啊，主啊，这个信息不对吧？应该给他公义和惩罚的信息才对吧？你去告诉那个王说我要赐福给他，他只好去对王说，你这个坏王，耶和华说他要赐福给你。约拿他心里想，上帝这样做不会有用的，赐福给坏人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。后来那个王怎么样了？他变本加厉，越来越坏，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。上帝越赐福给他，他就变得越坏。于是约拿下了一个结论，怜悯不能帮助恶人改过。可以了解他的感受了吗？主啊，我比你还清楚该怎么做，如果你放过他们，只会鼓励他们越来越坏的，我的话错不了。约拿坐在尼尼微城外说，我们来看看会怎样，看你放他们一马后会不会让他们改邪归正，看他们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。这时候那棵蓖麻树长了出来，他很感谢有树荫遮住太阳。后来有一只虫吃掉树根，树就枯死了。约拿又生起气来，主啊，你干嘛这么做呢？上帝对约拿说，你对这棵树生气对吗？你对尼尼微城生气对吗？在那座城里有50万个孩童，还有很多牲畜，我怜悯他们。约拿替上帝感到愤愤不平，这我可以了解。当你看到别人滥用上帝的怜悯，你也会很生气对吧？上帝赐福给他们，他们却是变本加厉，你对主说不该这样对待坏人。我们忘了上帝多有耐心，忘了他多怜悯人，忘了他想一再的给人机会。约拿忘了这一点，但是我可以了解，他替上帝感到不平，他很生气，别人滥用上帝的怜悯，认为上帝会放过他们。就像法国人海纳在巴黎放纵一生，临终之前他竟然说，上帝会饶恕我，这是他的义务。看到别人利用上帝的怜悯，真叫人生气。这就是约拿的问题，他太爱上帝了，替上帝感到不平，但是他忘了上帝蛮有怜悯和耐心，他会给坏人各种机会。可怜的约拿，我能体会他的心情。另一种人则是误以为上帝绝不会生气，绝不会惩罚人，所以那红就带来另一个信息。